我们来看一点圣经，《生命记》十六章。生命记十六章一到三节，旧约圣经第五卷书，生命记十六章一到三节，一起来读。你要注意亚比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亚比月夜间领你出埃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吃这祭牲不可吃有效的饼，七日之内要吃无效饼，就是困苦饼。你本是急忙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犹太人跟现在有许多国家他们的语言一样，他们的月份不像我们华人用一二三四在讲月份，他们每一个月有自己的名字。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他们一月叫做亚比月，他们在被掳归回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尼散月。你在被掳归回的书卷里面会看到，这是他们出埃及的月份。其实这个犹太人原来这并不是他们的一月，但是因为他们出埃及，神要他们以这个月改为正月。这是在纪念他们出埃及那个晚上，当神的使者天使巡行埃及地，要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因着埃及人的悖逆，可是以色列人照着神给他们的吩咐，杀了羊羔，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因着他们的顺从，灭命的天使经过以色列家的时候，就会越过去，不进去杀他们的长子。不过有人以为他是以色列人，一定不会受灾害，没有照着做，灭命的天使还是会进去的。他是认那个血，并不认你的身份证。所以后来，以色列人得以出埃及，蒙救赎。神称那个日子叫做逾越节，要他们世世代代来遵守。这个之前我们在讲利未记、民数记的时候，都有提到，也读过《生命记》十六章的内容。在摩西五经里面，除了《创世记》之外，其他的每一卷书都有提到节期。出埃及记跟利未记都是在二十三章，出埃及记只记了一些纲要，利未记记到他的遵守的一些细节，民数记在二十八、二十九章记的是专门记在那些节期里面要献哪些祭物，而生命记在十六章，好像特别记载守这些节期背后的属灵的含义。我刚刚讲的这段话你有注意听吗？哦，读圣经你可以注意这个吧，如果能记得蛮好的。你刚才真的有注意听？出埃及记在第几章？利未记呢？二十三。民数记二八二九。生命记十六章。哦，记一下哦。我们这个系列我们正在讲寻访古道，神要我们注意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并不都摆在我们的前面，有许多在我们后面的东西是非常美好的，也就是并不是新的时代许多新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追寻的所追逐的最美好的东西。希望 iPhone， 对不起我赶不上时代了，下一个应该是 iPhone 多少也不知道，现在最好的是什么？八九 是有许多摆在前面的是美好的，可是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真实美好的事物，其实不在我们前方，而在我们的后方，对吧？所以神要我们守住，他称它叫 ancient path， 古道。如果你没有守住，或者你从来就不知道这些事，那么你需要去寻找、去访问、去寻访古道。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所讲的事情。而神要他的百姓注意这个，在整本圣经里面都非常注意这些事。你看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常常提到你们怎么样坚持的守住，要守住这个神的道等等，都是在讲这一件事。在旧约时代，神就用不同的方式要神的百姓记得而且去守住这个古道，而其中最精彩的一个方式就是神立了一些节期，叫他们守节期的时候能够纪念这些事。神称这个叫耶和华的节期，而节期其实包含了他们每七天就要守的安息日，包含了月朔。什么叫月朔知道吗？农历初一了，就是月亮只像一个弯钩一样的日子，那也是他们的节期。可是以色列人最主要有三大节期，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刚读的月节，再来就是五十天之后的五旬节。基督徒比较容易记得月节，因为它就是复活节的前两天叫月节，也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受难节跟逾越节是同一天的。不过犹太人他们有自己的算法，差不多在那一个附近，跟西方的教会的算法并没有完全重叠，有时候会差几天。但是今年2018年刚好犹太人的逾越节跟西方教会所守的受难节是同一天，3月30日，好像4月1日是复活节，对不对？今年基督徒有时候比较没有去注意，或者是很容易记得哪一天是五旬节。就从4月1日到现在，下个礼拜天是五旬节，你知道吗？下礼拜天是五旬节，另外一个节期是还要再过好几个月，就阳历来讲，差不多9月、10月间，在犹太历里面，他们是7月的时候，他们守另外一个节期叫祝棚节。而今天我们读的《生命记》16章，就特别在讲这三大节期的一些背后的含义，神的心意、属灵的含义。你知道神称这些节期是耶和华的节期，而且特别告诉他们在这些节期是欢乐的，因为他称它叫节期 festival， 就是一种欢乐，而且这些节期都有宴席在里面，有 feast 在里面，那是欢乐的。也就是说神用来叫人记得而且去守住古道，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让人在很快乐的当中守一些东西，好得到提醒，而且让他们深植在他们的记忆里面。一想到这些事是一个快乐的记忆，对吧？快乐的记忆我们常常会比较记得，那些让我们痛苦的记忆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动的把它故意忘记，这样神要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他的道，纪念这个古道，纪念神的作为。你知道这个应该在我们家里面也是这样，有一些父母不够懂这个艺术，没有从神学习这个艺术，他们从神学了一些东西关于神的道，所以他们觉得那是很严肃的事情。神的道当然有严肃的一面， 也清楚提到，如果他们背逆神的道是要灭亡的，所以他们想要把神的道传承给下一代的时候，也就带着这样的态度，他们却忽略了圣经里面神不并不都是这样，神蛮喜欢用欢乐的方式让人记得这些事情的，希望你学会这一件事，我们的家庭都应该学会这一件事。你看有的家庭礼拜天要来聚会的时候，在路上或者是还在家里的时候很容易吵架，你同意吗？以前我常常在主日聚会前，如果想到弟兄姊妹来聚会，我很容易升起一个祷告在我心里面，就是主帮助他们出门的时候不要吵架，而且吵架为了很重要的理由，家里面夫妻可能有一位比较认真一点要早一点来，另外一位慢条斯理的，然后就为了可能会迟到，两个人就争执起来，有的时候为了小孩的原因，有的时候是跟孩子起冲突。你的用意是好的，你希望他们来聚会，来朝见神，来敬拜神，可是干嘛用吵架的方式来达到这个目标呢？神没有这样，神希望我们用欢乐的方式来记得这个古道。美国爱家协会的创办人 James Dobson 他曾经这样讲，他说我们夫妇多年来都觉得欢笑是我们的家庭还有彼此的关系成功的秘诀之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是很有趣的。我也希望我们的基督徒家庭，你的孩子想到你的家想到的是我们的家真有趣，很有意思。他一定有严肃的一面，我意思不是你整天要跟他嘻嘻哈哈的，你如果是这样迟早你就要进入更大的争议更大的痛苦里面。你需要给出规范，你需要有管教，需要有严谨的一面，可是你一定要想办法带出欢乐的气氛来。这有时候跟这个夫妻这个父母的性格有关，所以你应该要学习这件事。你有听懂吗？这是很要紧的事。如果你觉得你不太容易做，你不要就轻易的这样说，你要有一个决心，你要学习这些事。所以如果你在家里面要教导孩子神的道，或者要给他们一些规范，想办法让他们在愉快的气氛当中学习。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我们无论哪一个层次的服事，我们都要想办法让人在更欢愉的气氛里面来学习事情，好使领受的人在他们一生当中一想到他们曾经领受的神的道，那些教训是跟快乐连结在一起的记忆，这是很要紧的事，你不知道吗？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记忆是这样的，就是一发生某一些事，甚至闻到某一个味道，或者是食物，或者是某一种树木花草的味道，你就联想起一个令人伤痛或者是难过的事情，你有没有这种记忆？我记得当年在林肯总统旁边的一个将军，后来他也成为一任的美国的总统 Grant 将军，我记得是他提到当林肯总统被刺，他们把他送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院子里面正是紫丁香吗，是一种花卉正在盛开的时期，所以你可以闻到那个香味。他说他年纪大的时候说，终其一生每一次闻到这个香味，他想到的就是那一件 令人伤痛的事情。我们人的记忆里面有这种东西，对不对？也就是我们记忆可以包括感情的成分在里面，记忆不完全都是物性理性的东西，你一定要认识这个。所以何不让你的孩子或者你所关心的人，他们想到你心目中认为重要的事，比方神的道，这条古道，他们想到的时候，他们同时在伴随着的记忆是美好的，是欢愉的，是愉快的事情。这有赖于我们刻意的去经营，这也是神的用意。他提到这些节气的时候，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气。虽然这些节气几乎都要守严肃的安息日的，称为守严肃会，可是仍然是可以很愉悦的。我自己多年来都很注意这个，我总是要，特别对于对大人也是，可是特别对小孩、对青少年，我希望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常常感觉到在这个环境里面是快乐的。在聚会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勉强他们要好好的坐在那边，可是聚会完、爱宴啊这些时候，我尽量让他们快乐啊，没有给他们太多的约束。我很多年来我都注意这个，因为要让他们想到去聚会是欢愉的。有的人不懂这个，他们只求眼前我把人管束的好，让他守循规蹈矩，我们觉得那是一个成功的服事，一个成功的聚会。可是不一定的，你知道吗？你如果种的像我刚刚讲那些东西在里面，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你将要结出的是负面的果子。你也许不会去追踪这些事，可是那是真实的。如果你留意有一些人提到他们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所遭遇，促成了后来他们怎么样走，你就会留意这些事。我们会来看，在这里神让他们守的第一个节期是逾越节。逾越节当然是严肃的，因为那是灭命的天使正要去灭以色列的埃及的长子，他们因着顺服神幸免于难，逃过了一劫，有点像这样。所以神要他们守严肃会，在逾越节的第二天就是安息日，那是守严肃会的日子。而且他们逾越节他们要吃羊羔的肉，他们要吃无酵饼。无酵饼不太好吃，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多半的面包馒头都要让它发起来？因为那样比较松软，比较好吃。没有酵的做出来的东西不太好吃。我们现在圣餐的时候给大家那个饼很薄，所以它虽然没有酵，吃起来也很脆，很好吃。可是如果那是你的食物，是一大片一大块面包或者是饼，没有酵那就不一样了，就硬了一点，并没有那么好吃。事实上神本来就没有要他们吃多好吃的东西，成那个饼叫做困苦饼。你刚才有读到这个经文吗？困苦饼为什么要叫困苦饼？要叫他们纪念他们当年在埃及受过苦，免得他们忘记了这一件事。以色列人就是忘记这一件事，他们出埃及没有几天就忘记这一件事，一遇到眼前的困难马上就说我们在埃及很好，你干嘛把我们领出埃及？有没有在旷野他们常常讲这个话？我们站远一点看就觉得他们是在很荒谬，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整天做苦工，而且是没有劳力代价的苦工，他们干嘛会说在埃及很好？他们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这样，我现在不好遇见的不好，他们就觉得过去的都是好的，他们忘记了神的拯救。我们跳开一点看看以色列人，我们这样想，站近一点想到我们自己，你就会知道我们也有可能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到了新约时代，神用更简单的方式，而且是进到我们内心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这个古道。他叫我们要凡事谢恩，无论遇见什么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 神好像觉得他们吃这个困苦饼不够困苦，还叫他们配着苦菜吃，不是叫你说啊，这个饼比较难吃，弄一点好吃的果酱在上面。神没有这样，叫他们配苦菜吃，对吧？神想要他们苦一点，在这一方面，下一次你领受圣餐的时候，有的时候想一点，这个也蛮好的。因为有的人记得听我讲过，我出侍奉主的时候，40年前，我们刚到罗东去，因为我们常常聚会的时候，刚开始好几个礼拜不一定有人来，如果有人，只要来一个人，我们就讲道；没有人来，我们就两个人自己祷告而已。那因为是这样，我们一直都不会想到要有薄饼。我们聚会的几个礼拜以后，有一天，我们正在预备要聚会，其实我们都两三个小时就开始预备，我换上衣服，正在衣柜前面换衣服的时候，忽然主在我心里面让我觉得说，今天晚上要薄饼。我没有理会这个，因为觉得根本可能没有人来，我们两个人薄饼干什么，把它当作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而已。后来我们两个开始聚会，那天确实没有别人来，就在敬拜后来在安静的时候，忽然这一件事又回来说今天要薄饼。对，这一次我顺服了，就跟我的妻子讲，所以虽然我们已经开始在那里祷告，我们没有背了，因为那个要另外去买的，可是我们家里有面粉，所以我临时就是去做了饼。那时候还没有人教导我们要怎么做那个饼，我家里也还没有擀面棍的时候，所以做了一个厚厚的饼，好不容易把它烤熟了。可是那天很好，我们在领受饼的时候可以更多的思想主的恩典，主的爱，因为要嚼很久。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接近神设立逾越节叫他们吃困苦饼的初衷。所以下一次你领受圣餐领受饼的时候也想一点这个，我觉得蛮好的。不是每一次都要想到这一方面，因为逾越节有另外一面，神要他们守逾越节是愉快的。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在旷野，进了应许之地，那会幕是安置在神所拣选立为他名的居所，记得吧？这是我们从生命记12章开始的重要的核心的主题。然后以色列人分散在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各个地方，他们离开设立会幕的示罗，至少就是比较远的，可能有100多公里，在很附近的能够住的人数当然没有太多，所以他们多半的家庭到了逾越节都要提早一家大小预备许多的东西，然后赶路去到会幕那里，去到神所拣选立为他们的居所。他们守这个节应该去哪里，那是神用来使他们纪念古道啊，守住古道的方式之一。想想看那种场景，一家大小远道往示罗去，后来建了圣殿以后，他们要往耶路撒冷去，这就像举家出游一样，对吧？好，而且能够跟一些亲戚好朋友见面，有点像假期一样，因为他们放下平常的工作，而且在那个整个逾越节期8天里面有好几个宴席可以在那边享受，所以称这个叫做宴席或者节期。今天我们基督徒教会是很多的外邦人，就犹太人之外的外邦人，我们当然不再守逾越节，可是因为主耶稣就是在逾越节那一天受难钉十字架成全救赎，所以我们就守圣餐，这是主给我们设立的，那是跟逾越节的意义差不多的。可是我觉得我们 虽然很多教会现在都一个月守一次圣餐，也有的教会到现在还是每一个星期守一次圣餐。可是我觉得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守一次圣餐也都不够，那只是一个代表而已。我们其实每一个主日我们来聚会都像是在赴这个宴席，甚至你每一天在自己家里面你都可以这样。你知道每一天你做谢饭祷告的时候都可以像是在波饼聚会一样。如果你对波饼聚会或者逾越节的宴席想的都是严肃的，那每一天都叫你这样你就会觉得有点可怕。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不是的，这是一个欢乐的节气。以每一个礼拜天来说，你本来可以睡到自然醒，对不对？睡到自然醒是一个很幸福的事，你知道吗？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都不能睡到自然醒，其实还是可以的啦。如果你早一点睡，你自然醒也都会来得及上班的。可是有的人不太容易，星期六通常我们可以睡到自然醒，一天就好了，一个礼拜一天就好了。神也定过一个礼拜七天有一天安息日嘛，星期天你就暂时放下自然醒的福气，就是那种睡衣可以一直穿到中午的那种生活。星期天上午你早一点起床，预备好穿戴整齐，早一点来教会，这样的敬虔的操练会引向更大的快乐，你知道吧？那我们学习这些事情。我给大家讲一点犹太人怎么样守逾越节，其实那个会跟我们有关系啦，他们有一些东西我们今天并不这样做，也许有一些我们不完全同意，但是我觉得他们守逾越节一些事情仍然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教导。无酵饼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称无酵饼叫玛擦，希伯来文啊，那是一种手工的圆饼。工业革命以后，19世纪到20世纪，很多东西就变成有生产线嘛，所以做圆饼比较费力，你知道，要一个一个做，所以他们不再这样做，他们的无酵饼就大批制造，就变成方的，因为它可以弄成一大片，然后再去裁切。当然不是烤好才裁切的，就是裁切完才去烤的，就方形。犹太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立国，他们有差不多100年的时间，他们逾越节的饼都是方的。在20世纪的中叶，有一位拉比，他觉得这样不妥，他想回到古道，他就鼓励大家还是回到手工的无酵饼。他的呼吁居然得到广大的回响，所以今天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最主要仍然是使用手工的圆的无酵饼。他们的无酵饼跟我们做的那个不太一样。我那个时候，我刚刚不是告诉你我自己做了一个波饼聚会的无酵饼，所以后来我就回到我们的母会问平常在负责做这个的妈妈他们怎么做的，他就教我，他说你去打一个蛋，把它打到就像你做蛋糕要打的那样，然后用那个蛋，不要用水，用那个蛋去和面，然后和好以后把它擀平了再去烤。所以我自己很多年以前呢，都自己做无酵饼都这样做的。你知道你打过的蛋会帮助它产生一些东西，你在烤的时候它会 产生一点气泡，这样子就会使得它更薄更脆，你知道吧？所以那个其实是打着无效的名义，但是做一点只打好吃一点的动作。犹太人在这一方面他们非常严谨，他们坚持不只是里面不要有酵，他一定不要让在烤饼的时候让那个面会像我刚刚讲起气泡这样爆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才给那个专门的一个称呼，他们觉得那个情况就是用英文来讲叫 pop up， 就是你就会张狂夸大起来。所以他们认为无酵饼，吃无酵饼有一个意义，就是要谦卑。这个意思我觉得很好，犹太人认为这个吃无酵饼有谦卑的意思，提醒他们他们原来是在怎么样困苦的环境里面，神怎么样拯救他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所以他们非常注意不要这样，为了不要这样，他们做了一件事，所有的饼做好那个手工的圆饼，他一定要砖痕都冻在上面，所以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机器，这样咔嚓一下就所有的上面都有洞。那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这就是他们的无酵饼，上面一点一点的那个不是芝麻哦，那是因为打了一个洞在上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气泡不会使面这样发大起来，这样懂我意思吧？这叫 matcha， 这是无酵薄饼。犹太人为了要完全无酵，接下去他们做的事情不是神要告他们事，有了神有讲过类似的事，说在你的家里面不可以有酵。我觉得神那个意思只是要表明这些事，可是犹太人把它当非常重要的律法来遵守，所以他们在逾越节快来到，我现在在讲现代的犹太人仍然是这样，在逾越节快来到之前的前几个礼拜，他们就通告各地的犹太人，他们教区的犹太人，你要开始做两个动作，一个叫做卖，一个叫做买。什么叫卖呢？他们要搜查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落，看有没有留下有效的东西，有可能在一个罐子里面装了一些食物或什么，上面是有效的，他们要想办法处理掉，不是吃掉就是要丢掉。可是有的时候有可能家里有一罐东西，也就是食物是有效的，可是一大罐现在丢掉实在很可惜，对吧？所以他们就做一件事，把它卖掉，好使家里完全没有效。他们有专门的店，有专门的地方让你卖这些东西，那个店其实像当铺一样，因为你过了逾越节可以再去买回来。这是今天犹太人很认真在做的事情。那我刚刚讲卖跟买，买不是指的后来再去买回来了，而是说你要去买这个无酵饼啊。所以他们过逾越节很重要，这样当然他们过逾越节还吃很多东西，那是一个宴席嘛。我不知道你看的会不会很羡慕，觉得那个很好吃。我有一张图，这个是还在工业革命时代弄的方形的薄饼，反正很多东西就是，他们就是不吃一个东西，就是羊羔的肉，那个是律法里面规定他们要吃的，逾越节要吃羊羔的肉，而且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正是很重要的一个预表，讲到耶稣，对吗？但是逾越节的羊羔，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吃羊羔的肉吗？因为他们认为要吃那个羊羔，他们一定要流血，那是一个献祭，献祭就必须有祭坛。可是从被掳之后，他们就圣殿被毁掉，就是后来他们归回在建了圣殿跟祭坛以后，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又再一次被毁掉，一直到今天。他们虽然复国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他们并没有重建圣殿，因为他们坚持要在原址重建圣殿，可是原址现在是穆斯林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圣地，所以 但不太可能，至少现在看也不太可能在那里重建，所以他们没有地方献祭，所以他们就主张我们不吃那个逾越节的羊羔，因为他们只要流血，他们觉得那是一个献祭的动作，所以他们就在别的事情上下功夫来取代这个，一个就是跟这个饼有关系。他们在逾越节的晚餐会把其中一块饼，做大一点的饼，把它小心的剥成两半，而且剥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要剥成一半小一点一半大一点的。然后呢，他们把大一点那一片去想办法藏起来，不给孩子看见，藏在一个地方，小的那一片是要在桌上给大家吃的，在逾越节的宴席上面，他们把大的一片藏起来，称为 Afrikomen， 这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会出现的意思，说 It will appear later， 等一下会出现的，因为他把它藏起来了嘛。他藏起来，在晚餐就要结束的时候，会让小朋友去寻找那个，把它当作像一个游戏一样，小朋友都很有兴趣。他们这样做，据说那犹太拉比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免得小孩子觉得没趣，因为逾越节的晚餐会拖很长，不是只有吃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到最后，他们可能觉得很疲倦，想睡觉，或者是很无聊。可是前面有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让他们寻找的一个游戏，他们就因此更提起兴趣来，这是他们的其中一个作用。所以犹太人到现在也守这一件事，让逾越节的晚餐对孩子来讲是有趣的，对吧？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他们有守住神在《生命记》十六章里面所揭示的法则。第二个原因他们这样做，这个是蛮灵异结晶了，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小的部分是代表我们在人的面前的部分，因为是大家一起吃那个逾越节宴席，那个大的部分藏起来代表我们没有在人面前的部分，这个蛮有趣的，这是要代表这里这个 Afrikomen 的圣殿被罗马人毁了之后不再献祭，所以不再吃羊羔，但有时候用这个一个额外的无效饼来代替，一起头脚把饼剥成大小二片，吃掉小的一片，大的一半留在最后当点心吃，用来代替献祭的羊羔，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刚提到它第二个用意，小的一片是代表在人面前的事，我们在人面前做很多事，对吧？但是在这个意义里面，它的意思是说，我们真正的善行不要那么多，都只是行在人的面前。如果你所有的善行都行在人的面前，一在人背后就不再是这样，那就没有意义了。最好你有许多的善行是行在人的背后，所以藏起来那一块比较大块，就是这个意思。而你私下的善行，不是要行在别人面前，但是应该让你的孩子看到，好叫他们学习效法的榜样。所以那个大的那一块是由小孩子去寻找的。犹太人非常注意这些表号。当我们在寻访古道的时候，我觉得注意一些表号蛮有帮助的。第三个原因，他们做这个 Afrikomen， 刚刚提到的藏起来那一块是用来代表原来应该宰杀的献祭的羊羔，那他把它藏起来，为了要表明出埃及之后，虽然他蒙了羔羊血的救赎，可是那个救赎还未完全，以色列人知道那个只是一个代表，那个救赎还没有真正的完全，要等到弥赛亚来到才是完全的。所以那个 Afrikomen 那个意思就是 再过一下子会出现，所以那个代表了一个盼望，一个期待，就是期待弥赛亚出现，期待救世主基督的出现。很可惜他们不知道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一样逾越节的晚餐，我们用圣餐来代表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我们知道已经成全的事，对吗？是基督已经成全，基督已经来到。不过如果你想到基督虽然来到，但是最完满的成全仍然还在前面，那也是好的。所以那一块待会儿会出现的那一块是比较大的一块，那是代表了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就是更好的最好的还在后头的意思。所以犹太人的逾越节蛮有意思的，对吧？哦，下一次你受圣餐，甚至参加聚会，甚至你自己在家里吃饭，你想到神的恩典，你都可以想到这些事。在逾越节的最后一天，第八天，他们特别要有一个宴席，被称为弥赛亚餐，就是要来表明他们是在行这个节期，是在盼候着弥赛亚的来到，好成全完全的救赎。花了特别多的功夫给大家讲逾越节。来，我们再来读生命记十六章九到十二节。我来读生命记十六章第九节，你要计算七七日，从你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开镰收割禾稼的日子是在逾越节的期间了，那是他们开始收割大麦的日子。你要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手里拿着甘心祭，献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守七七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也要纪念在埃及做过奴仆，你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这个节期被称为七七节，我们又称它叫五旬节。Shiva 那是希伯来文，我们英文叫 Pentecost。Pentecost 是从希腊文来的，是五十的意思哈。因为七七四十九嘛，再加一天就是五十天。从逾越节之后，差不多过五十天会来到五旬节。五旬节是献出手的祭物的日子啊，即使是献他们的，就是把他们的收成表达向神的感恩献上，这个仍然是一个欢乐的节庆，也就是他们要欢欢喜喜的献上。我觉得这个用在今天，我把它放在类似这样的事情上面，我自己认识不止一个年轻人，他们在毕业以后入了社会，有一天特别来找我，我不知道什么事，特别来找我。后来我知道什么事，我觉得非常宝贵。他们拿了一笔奉献，他们可以投在奉献箱，可是他们特别来找我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我出社会以后赚的第一笔钱，我要奉献给主。”我们从来没有鼓吹要弟兄姊妹这样做，可是我知道有的年轻人他们这样做，我觉得很好，对吗？他们想到要把最先得着的恩典先献给主，我觉得那是五旬节的意思。也有的人他们会留意，当他们献上的时候总是用比较好的来献上，有的人当他们要把钱投在奉献箱的时候，他们会从皮夹子里面，有的人在家里就先预备好，挑那些比较新比较平整的钞票来奉献。当然了，你可以说皱成一团跟平整是一样的价值，我也没有觉得你奉献的一个很皱或者旧钞是不好的啊。有的人他们能够这样奉献已经是非常非常了不起，可是如果你有这样的存心是很好的事，对吗？我们要献就是献最好的。 这也是一个在神面前欢乐的日子。事实上，神拣选这一天来开始教会，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他们被圣灵充满，最先的表现就是充满了喜乐敬拜神，以至于人家以为他们是喝醉酒了，你还记得吧？嗯，犹太人其实还有一个传说，认为当年摩西颁布律法，神以十诫颁布给他们的日子是在五旬节。这个在摩西五经里面并没有这样记，虽然好像很接近那个时间，嗯，可是犹太人一向有一个传统的说法。如果那是对的，那么神选择在五旬节那一天把圣灵浇灌下来，就还包含一个伟大的意义，就是现在神要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也是先知耶利米在讲到新约的时候提到的事，你还记得吗？嗯，在旧约时代，神的律法是他用手指头刻在石板上，可在新约时代，神将要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嗯，我们再来看祝棚节，申命记十六章十三到十七节，十三到十七节，一起来读。申命记十六章十三节，来，你把禾场的谷、酒造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祝棚节七七日，七日受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你所谴责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七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嗯，哦，这里不但讲到欢乐，还要什么？非常的欢乐。嗯，如果今天我讲了一大堆话，你都忘记了，记得这一件事好吗？就你来到神的面前，要带着欢乐来。嗯，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你有没有读过这个话？我们的两脚踏在耶路撒冷，踏在那里，觉得欢喜。诗篇里面大卫好几次提到说：“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好，试试看这样做。我们自己欢喜着来寻求神，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也要营造这样的气氛。祝棚节他们做的事情本身就是蛮欢乐的，因为他们不住在平常的房子里面，而另外在外面搭棚，有不同的做法，还要用各种树枝去搭那个棚子。我记得我们在讲立位记的时候吧，给大家看过那个照片，对吧？他们在守祝棚节的时候怎么样做？如果你去过以色列地，也许你会亲自在现场上看过这个。神很清楚的讲，那是要让他们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住过帐篷。这个是毛纪念的，不是纪念说你住过五星级饭店，而是纪念在旷野比较差劲的一点的住的环境。跟逾越节一样，让他们纪念这些事。其中有一个我想很重要的含义，就是让他们不要因为现在进了应许之地，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他们就忘了他们真正的家不在地上，对吗？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的家常常真正的家常常不是那个有房子的那个地方叫做家，对不对？就像有人讲的，有人说我想家，其实他在想妈妈。男人跟女人也是一样，你知道吧？很多年前我就听人家这样讲，我觉得好像蛮有道理的。那时候我才刚结婚不久，他说妻子就是男人的家，意思就是说男人回到那个他买的那个房子那个家，他不会觉得那是他的家，除非太太在。妻子是男人的家，你有这种感觉吗？我应该这样问，我们中间的姊妹有让你的丈夫有这种感觉吗？ 女人比较不一样，女人比较需要真的有一个房子能够安定下来，他们才觉得像家。那是因为女人妈妈们会把孩子放在心上，她一定要筑一个窝在那边才能够抚育幼雏嘛，是不是？所以女人要有这个一个建筑，一个这样才像家。男人的话是要太太载回像家。当然这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可是大致上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懂一点这些事，你不一定家里那个有建筑物的那个叫做家。嗯，同样的，当我们追溯到更根源的时候，我们知道除非我们在神里面找到安息，我们不会有最完满的安息。嗯，这是奥古斯丁说的，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否则他就没有安息。所以神自己是我们的家，那是苏鹏杰的含义。这也是新约时代主耶稣用这样的方式讲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住在葡萄树上一样。所以说这个祝棚节是要让百姓不要在世上因为安逸，他们就以为长久都是这样。十七世纪英国的被称为牧师中的牧师那一位 Richard Baxter 讲了一句话，在他的那一本书叫 Reformed Pastor， Reformed Pastor 应该怎么翻呢？改革中的牧师，其实他不是在讲改革中了，就是一个，在他那本书里面有一句话，以前我们讲过好几次。他说，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甚至遇见苦难，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免得我们误把此生当作永恒。我觉得祝棚节也是这样一个意思。今天我们想到律法里面这些神用来帮助我们守住古道的方式，在我们身上也许我们可以学习一点这样的事。有的基督徒仍然他们引用撒迦利亚书旧约圣经导数第二卷书末了的话，提到说到那一天万国都要上耶路撒冷来过祝棚节，凡是不这样上来过祝棚节的就会被剪除。所以他们就流行这样的教导，说我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今天台湾每一年到了九月十月间都有不少去圣地的旅游团，然后有一些基督徒有些牧师带队去那里。你去那里是很好的，如果你把它，但是如果你把它讲成要那样做才是对的，我并不以为然。我不觉得撒迦利亚书是这个意思，你只要想一想就知道了。如果那样是对的，神太不讲理了，因为那个地方很小，全世界有20亿基督徒，你怎么样大家都去啊？而且有一些穷人他们不一定有钱去到那里，而福音一向是关心到穷人的，所以那一定不会是神的心意。我觉得我们用生命记十六章来想到祝棚节属灵的含义也许更重要一点。比方一个家庭如果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有人生日的时候，或者像今天一样母亲节的时候，聚集全家人，也许一个聚餐，如果能的话先有一个小聚会，看那是什么节气，我们可以大家唱个诗歌，也许大家可以讲一点话。比方如果你的父亲或者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世，你用他的生日或者用他去世的日子，你们在家有一个这样的聚集，在吃饭之前大家唱个诗歌，大家分享一点这位长辈曾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的祝福等等，也传到我们的儿孙新的一代，这些都很好的事，对吗？ 神圣的节期也是类似像这样。我觉得一个家庭，一些儿女们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庆祝母亲节，我相信他们应该都是孝顺的。当然如果你已经变得习惯母亲节一定要吃饭，然后吵吵闹闹的，彼此有许多争执，那就完全另外一回事了。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各样的食衣住行，我们平常的生活的一些细节，我们都可以这样，都可以让它圣化，让它属灵化的，你知道吧。来，我请大家来看我们刚提到撒迦利亚书那段经文，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最后那几节，提到祝棚节，那是第几节？在前面一点。对，地上万主，第一，这是十七节是吧？啊，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十七节说：“地上万族，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我相信这不是真的叫你要去那里过月，祝棚节，应该是属灵的意思。我刚刚跟大家解释过。第二十节我们来看，二十节一起读：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你知道 那句话出现在圣经的时候是要出现在大祭司的头顶上，你知道吧？这有一个圣官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现在不再是亚伦的后代，而且是做大祭司的才有这个。他说在马的铃铛上，马是一般的交通工具对吧？你可以在你身上，你可以把它换成摩托车，你可以换成你的汽车，如果你是十一路公车组，你可以换成你的腿也可以，就是你走路的时候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事，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可以在最日常的生活里面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后面说耶和华殿内的锅，这是属灵的了，也圣殿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接下来说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凡耶路撒冷犹大的锅，那个意思就是包括你家的厨房了对吧，全部包含在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所以你在厨房工作的时候记得啊，上面有大祭司头上的圣冠，那是进至圣所的时候戴的。事实上你在做马大做的那些工作的时候，你可以跟玛利亚一样在耶稣的脚前进入至圣所与神同在对吗？我觉得那就是祝棚节的真意。所以这是神用来让神的百姓记得古道，而且守住古道很重要的方式。我们讲了犹太人他们怎么样守这些节期，也让大家思考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讲的不太齐全，你还可以另外去留意。可是我讲另外几个可以的做法，那就是你要尽量留意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样的方式里面容易你会听见神的道，或者是提醒你神的古道。也许是一个聚会，你常常参加聚会一定会有帮助。也许是你认识的一个长辈在他手下受教，或者他早已在主那里，可是你想到他，你还是对你是一个提醒。我自己每隔一段时间想到，我就有可能再拿出像荣耀的光辉啦、信徒快乐秘诀啊、天路历程 再看那几章，对我是一个提醒。虽然那些书我都蛮熟了，就类似像这样。或者你家里有一个地方，也许是一张椅子，也是一个小房间，是你常常在那边亲近神祷告的地方，那很好。像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战争屋》，你知道吗？ The War Room， 就讲到一位老妇人，她的那个更衣室就是她的祷告的地方。后来她在那里成全许多美好的事情，也帮助别的家庭。我读过协同会的创办人 Frederick Franson 的传记，他瑞典人，后来移民到美国。他年纪大的时候，同工发现他有时候从外面回来好像很累的样子，满身大汗，问他做什么。后来发现他跑到外面去搬一些蛮大块的石头，筑一个像祭坛一样的东西。他不是真的要在上面献祭，他是提醒自己他是一个献上给神的人。他用这样的方式来纪念古道，守住古道。今天神选择立维他民的居所是在我们的里面，对吗？你要守这些节期，最重要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心常常有神的道发出，有神的道来提醒我们，在心里面找到在基督里面的他的同在，他的平安，那就是我们可以做的事，好吗？那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15首，宣道诗215。